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再度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过耶稣召教门徒的一些经过，由于时间关系呢，我没有讲完，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话说安德勒跟若望这第一批的弟子呢，他在他的老师若翰希哲的指引之下，他们跟随耶稣去了，在那里住了一宿。圣上根本没有记载他们到底谈些什么，但是呢，第二天他们回去以后有蛮兴奋的蛮强烈的一种反应，那就是他们马上跑回去告诉他们的兄弟，他说我们已经找到纳扎勒的耶稣了。我们中国人常有一句话来形容你遇到的一位非常信你的人，那就是与君一席谈胜读百年书。我想这两位弟子就是安德勒跟若望，真正在耶稣的身上他们体验到这个妙趣。我想耶稣跟他们谈的一定是有关他到世界上来的终极的目标，那就是他要替我们赎罪，同时呢，他也要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要得到永生的话，必须要应当怎么做。当然我想是耶稣谈到他有关他的天国的奥秘吸引的这两个弟子，但是我想可能更重要的是因为耶稣这个人的人格深深地影响着他。我想诸位听众朋友可能听过，我们在经文当中也曾经介绍过，那就是曾经得到几年前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德勒莎修女。德勒莎修女她是一届的修女，他是一文不名，可是他却是在印度那边传福音，特别是在贫民窟里面为穷人中的穷人服务。这个德勒莎修女虽然是一文不名，但是呢，他能够帮助全世界多多少少的穷人。为什么？因为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精神的感召，当然这是他来自天主的神恩。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人，他能够激发人内心的一些善念，把人的良知激发出来，然后付诸行动。他们捐出很多的钱和时间去帮助穷人中的穷人。在台湾有一位叫做慈济功德会的创办人正言法师，这位在台湾的正言法师，他也是一届的比丘尼，是一个很贫穷的人，一无所有，但是因着他的精神的感召，他的爱心，后来帮助很多很多的人。他的故事也许听众朋友在报章杂志也会读到，我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听说正言法师他年轻的时候呢，只是想独善其身，因为他自己念的高中毕业念书并不很多，他自己觉得我不能够兼善天下，至少能够独善其身也就够了。但是有一次他到一个医院去，一个真正的有爱心的人，他常常会问很多的问题。他去探访了病人出来以后，听说在一所医院的前厅的地上看到一滩血，他就问旁边的人，他说到底怎么回事啊？他们说呢，这滩血是一个穷人，这个孕妇难产，后来到这里来，医生一检查说必须要紧急开刀，要急救。带他来的一些青年说好，那么马上开刀吧，但是医院说有没有保证金。当时他们问这个保证金高的惊人，他们根本也不晓得有这回事，当然更没有这个钱，所以最后呢还是回去，当然结果一定是一失双命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位法师听了以后心里非常的难过，他当时也发了一个宏愿，他说有朝一日我有能力的话，我一定要开一间非常大的医院，而且这个医院呢，医生的主要职责就是当有人来急诊的时候，你只问一个问题，做一个判断，就是该不该开刀，如果需要开刀就马上动手，关于保证金的问题，这是医院的事情，医生不必过问。也因此他在台湾他创办了一个 叫做慈济医院，现在是非常的出名，而且帮助很多很多的穷人。他现在在全世界有300多万的会员，他们所从事的都是救济的工作。我想这是在最近的这几十年来我们所知道的两个非常有爱心的出家人，那就是德勒沙修尼，还有一个就是在台湾的正言法师。为什么那么多的人他们愿意投在他的门下，愿意做他的门徒？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那种精神的感召，那股非常吸引人的一个内在的魅力，当然最后是来自天主在他们内的工作。我想当日安德勒跟罗昂宗徒他们之所以能够跟耶稣谈一席话，回去了就有那么大的改变，甚至于去拉他们的兄弟到耶稣跟前来投在他的门下，我想主要的就是他们深深的被耶稣基督这个人所吸引住了。的确耶稣是人中人，人上人。好的，他们初步跟耶稣接触了以后呢，后来耶稣就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耶稣召教了他们。比如说我们知道，像耶稣有一次在海边，因为这些宗徒们绝大多数呢都是渔夫，他们住在加利利亚那个湖近，你称之为海也好，或者是底波利湖也好啊，都可以。那么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呢？他们都是一些渔夫的，他们召教了，被耶稣召教了之后都很迅速的跟随了他。比如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当耶稣看到的波多路还有其他的渔夫在那边捞鱼的时候，撒网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们说来跟随我。非常奇妙的，这些渔夫马上抛弃所有的一切，包括他们的船，他们靠以为生的船具的这些渔具呢，还有呢他们的家人，跟随了耶稣。这里我愿意跟听众朋友分析的就是，我们知道渔夫他们是非常非常迷信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靠天吃饭的，这趟出去捞鱼的话可能是满载而归，也许是几十万，但是这趟出去如果碰到飓风，因为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他们很可能这条路呢，这趟路是一条不归路了。所以既然如此，他们对自己的生命没有绝对的把握，也没有办法去掌握，也因此他们非常的迷信。他们这些迷信是表达在哪里？表达在宗教信仰方面。那么另一方面，那就是他们的生活哲学，那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时行乐。因为赚了这么多的钱，如果不及时行乐的话，这趟出去可能是不再回来了，那么这些钱给谁用了？也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渔夫他们都是很现实的人，讲得不好听，有时候他们常常以利摆在第一位，其实我们现在的社会的人也都是利字当头。但是这么样的现实的渔夫，为什么耶稣拣选他们的时候，他们能够放弃一切，那么迅速敏捷地跟随了耶稣？刚开头耶稣并没有向他们许下任何的承诺，有的话也只是在后面我们才知道，那就是有一次有一个富贵少年，我们曾经提到过他，这个富贵少年到耶稣跟前来，他说，主啊，我愿意获得永生，应当做什么？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应当要守天主的诫命，比如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犯邪淫，不可偷盗等等的。这个富贵少年人就回答耶稣说，他说，主啊，他说我从小就守好了这些诫命了。耶稣当时听了以后心里非常的喜爱他，因为他能够出于污泥而不染，能够众人皆醉为他独醒，这是非常难得的。但是耶稣看他有追求更高的境界的这种好心，也因此的耶稣向他提出一个要求和挑战。 他说你如果愿意做一个更好的人的话，更完美的人的话，你就回去变卖所有一些房产，周济穷人，然后空手来跟随我。后来这个富贵少年呢，他听了这个，他没有办法割舍，最后他就难过的离开了。当他离开了之后，耶稣就借着这个机会，从事一个机会教育，就告诉他旁边的这些宗徒们说，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们，有钱的人进天国比骆驼穿针孔还难呢。骆驼这么大，要穿过那么小的针孔，可能吗？当然不可能。有人是这样的解释，他说骆驼穿针孔，那个针孔啊，指的是在当地的耶路撒冷的一个城门，这个城门有一个比较大的，那么有一个小城门，就是说比如说天黑的时候，他们把大的门关掉，那只开了一个小门，小门的话当然骆驼进不去的。这是听说是这样解释的，不过不管怎么样，耶稣要讲的就是说有钱的人要进天国真的非常不容易。当然听众朋友不要误会，因为我个人常常的说，在节目中也许提到过，就是如果我们的钱财是取之有道用之有道，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如果取之无道用之无道，那就更糟糕。接下来我们曾经提到过耶稣他在圣经上所说的一个故事，一个比喻，他说一个有钱人每天山珍海味享受，但是一个叫做拉扎路的乞丐来向他要点残羹剩饭来解饥解渴，他不但不给，而且叫狗去咬他，最后两个人先后死亡。那个有钱的人他下了地狱，在那里有火的煎熬，他口渴了，抬头一看，看见那个拉扎路的乞丐坐在亚巴郎的怀中，在天国享受永福。这时候他就求说，亚巴郎，我的祖先，能不能请你怀中的拉扎路这位乞丐呢，滴一滴水来解我地里的渴呢？亚巴郎回答他说，他说天堂地狱是永远不能够越过的，那是两个不同的永恒。因为我们知道但丁这位历史上的大文豪曾经讲过，他说凡是要下地狱的人要把希望搁在地狱的门外，因为地狱是真正的永恒的一个无期徒刑，你把希望带进去失望更大。那么这件事情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有钱的人如果他钱取之有道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呢他为富不仁，有钱但是没有爱心。德勒莎修尼他就是这样的，他说过，他说今天世界上之所以有穷人，就是因为我们拒绝跟别人分享我们的所有。我想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人毕竟是以自我为中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不是吗？当那个少年人没有办法割舍的时候就走了。就在这个时候，波多路就问耶稣说，主啊，我们放弃说你一起来跟随你，到底将来得到什么赏报呢？耶稣回答他们说，在现世要得到百倍的赏报，将来在天国中要跟我一起坐在设个宝座审判所有的世界，所有的世人。所以从上面简单的说明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宗徒们刚开始追随耶稣，其实呢，他没有考虑到到底能够得到什么赏报。我想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深深的被耶稣他的言谈、他的理想跟他这个人所吸引住了，因此他们愿意放弃一切来跟随他，做他的宗徒。 耶稣在其他的情况之下造就了其他的宗徒，比如说非常出名的马窦圣使。我们知道马窦圣使呢，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被耶稣所拣选的？因为他是一个税吏，就是收税的税务员。有一次在他工作的地方，耶稣路过那里，看到他一眼，后来就召叫他来跟随我，他就放弃所有的一切都跟随了耶稣。还有在别的地方有很多的记载，听众朋友不妨自己去翻翻圣经去查一下，就可以了解了。在这里我们愿意特别提出来的一点，那就是有关于波多禄被耶稣拣选作为宗徒之长，也是立他为教会的磐石的这一段，我想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天主教之所以由教宗，主要是从这里而来，那就是在马窦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三节到第二十一节的地方，请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听。耶稣来到了腓立伯的凯撒勒亚境内，就问门徒说，人们说人子是谁呢？他们说，有人说是洗者若翰，有人说是厄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勒米亚或先知中的一位。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呢？西门波多禄回答说，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耶稣回答他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不是肉和血启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父。我再跟你说，你是波多禄，就是磐石的意思。在这个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绝不能战胜它。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他随即严禁门徒不要对任何人说他是墨西亚。我想这段是非常的重要的，也就是说，耶稣第一眼看到的波多禄原名叫做西门，他就是说，你从此之后叫做波多禄。波多禄是一个很大的石头，表示这是一个基石啊，教会的基石。耶稣已经把继承权给了他。我们也知道，波多禄到后来，他也曾经三次背叛过耶稣，他说我不认识这个人。但是耶稣基督他并没有收回成命。我们看路望福音第二十一章就好了，就是耶稣在升天之前，在加利利亚的海边，他曾当众三次告诉波多禄，波多禄，你是否比别人更爱我？当他说比别人更爱他的时候，耶稣说，好，你替我喂养羊群。耶稣为什么三次问他？是因为他三次背叛耶稣，所以要他赔补。但是呢，当他承认自己错了，表示愿意比别人更爱耶稣的时候，耶稣终于还是把当日所承诺的，就是做第一个教宗的接棒人的这个权交给了他。最后呢，我愿意解释一下的，就是所谓的教宗的不可错误权，很多人有很大的误会，所以教宗也是人，为什么他可以不错？其实呢，我们念神学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说，所谓的不可错指的是他在信仰方面的道理他是不能错，如果这里错了的话，那么就会有误导。但是在人方面，他用一个人用自己的名义所说所做的，他当然能错，甚至当然他也犯罪，因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所以这点听众朋友务必一定要弄清楚，不然会有一种误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能够再多谈，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继续来谈谈教会。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愿天主继续降福你，带领着你们全家幸福美满，天主保佑，再见。